有关道德领域若干理论问题的答问。1980年9月23日，我参加安徽省伦理学会讨论会，会前会后，有些同志找我谈话，问了我一些问题，我临时做了回答，当时自己并未做准备。事后安徽省社联同心内部发表了，我看了以后发觉有许多误记之处，于是我就归纳为三类，又删去了一些，重新做了整理。今天就按这三类问题讲一讲。一类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方面的问题。有人问，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有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那么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是这样回答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和现在有些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实际上是一回事。不过就严格的意义来说，用伦理学这个词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伦理学说，大体上还是合适的，用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就未必合适了。但既然在内容上是一个意思，而且已为一些同志约定俗成了，那就让这两个名词并存吧。他们又问，伦理学这个词汇的本意是什么？为什么用于概括马克思作为以前的道德学说大体上是合适的？我就回答了，伦理学一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在西方它的意思是指道德哲学，虽然也有和风俗习惯等含义在内，但主要是把道德问题仅仅当作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事实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的特定意识形态，它固然有哲学问题，并且一定要是哲学的指导，但它又正如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等上层建造和意识形态一样，并不仅仅限于哲学方面的问题，它应该也必然含有其自身的特殊问题和特殊规律，含有道德实践、道德教育、道德的内部和外部关系等方面的许多实际问题，都是道德哲学所概括不了的。但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西方哲学家们，又确实总是仅以哲学的精从哲学的角度来论述道德问题。至于把西方的道德哲学翻译为伦理学，一说是严复翻译的，一说是日本人翻译的，中国人又从日本引进的，但不管如何，伦理一词总是中国的土产的，日本人又是从中国引进伦理这个词汇的。中国的所谓伦理以及所谓人伦之理，什么是人伦？指的是当个人之间的天然注定了的主从关系。例如朝廷中的君臣，君是主，臣是从，家庭中的父子、夫妇、长幼也都是前者为主，后者为从，当然也是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充其量这是讲的在社会上的某一方面占有一定地位的个人和占有另一定地位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如同马克思那样把人看成社会关系的总和，看成与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成员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 也并不包括个人与社会、各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伦理学家们也都是这么看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伦理又是指伦常之理，起初介于孟子的滕文公这个上篇，他上面说使气为司徒啊，气是个人呢、啊，司徒是个官名字了，交集人人，夫之有情，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后来就演变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个五伦，规定他们之间的祖宗关系，认为是不可变异的一个常道，所以叫做伦常。到了东汉章帝四年，也就是公元79年，在博物馆曾经举行过一次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大辩论，这次辩论也涉及到伦理问题。以班固为首的一派是董仲舒以来的今文经学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大，记录这次辩论的书就叫做博虎通义，或者叫博虎通得义，一般都简称为博虎通。博虎通进一步肯定了封建道德的所谓三纲五常，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父纲。纲本来就是禹王上的总神制，是标明居主要的支配地位的意思。五常按董仲舒的说法是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五者所当整策也。但也有人说五常就是指的五伦，总之伦常是指的一套封建的统治秩序，伦理就是论说这套封建统治秩序的道理。总之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无论是中外，也无论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在道德学术上都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看成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有的说是神安排的，有的说是人自己安排的。二，把道德标准看成是先天注定的，万古不易的。三，不是夸大道德的社会作用，就是完全抹杀道德的社会作用。所以用伦理学一词来概括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道德学说，基本上还是合适的。他们又问，为什么用伦理学一词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就不那么合适了呢？我就回答，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对于以往的道德学说是从根本上进行了革命的变革。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封建阶级和神学家们以神的意志、神的奖赏或者惩罚来作为说明世界的理论出发点，17、18世纪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其中也包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样伟大的唯物主义者，是以抽象的人、抽象的大社的人、抽象的人性、抽象的人的本质，实际上是指人的自然属性，来作为说明世界理论、世界的理论出发点，主张教育万人、道德万人、个人幸福第一等等。那么马克思主义则以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为立脚点和出发点，指出了人的本质不是咱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指出了一切道德现象 都是社会现象，只有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存在，才能说明道德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客观基础。只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怎样，因此是什么样的，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是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在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啊。这个请你大家参考啊，这一致意识形态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3到34页。从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压根儿不是从市民社会的个人出发，他把每个个人都看作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社会成员，也根本不承认有永恒的终极的道德。他既反对道德万能论，又反对道德无用论。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建立的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压根而不承认个人主义的道德性，而是以对社会的进步或对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否有利作为评价社会善恶永乐的标准，并且已经越来越突出了这些的局限。仅就这些方面来说，严格地说，伦理学是不能用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的。何况伦理学一词也不通俗，许多人不知道它是什么，甚至同伦理学混同起来。既然以道德为研究对象，不叫道德学而叫伦理学，似乎也别扭。正是因为这样，就我个人来说，是一向不赞成用伦理学这个名词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的。1963年我就发表过这个意见，但是没有引起争论。许多同志说这是个名词问题，我也以为主要是在内容，所以就没有去争论了。现在我看也不必争论，让历史去下结论吧。第二类的问题是有关道德理论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有同志问，我们通常总是把道德当作一种褒义词，因而只有善属于道德范围，恶则不属于道德范围。那么既然承认封建统治阶级有自己的道德，是不是也就应该承认封建统治阶级也有善的方面了？为什么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道德又不可以继承呢？我是这样回答的，这里有两个概念希望能够分清楚。一个是作为道德评价时候所使用的道德的或者不道德的这样一个词汇，在这种场合诚然如你们所说，道德的是一种褒义词，而不道德的这是一种贬义词。这是自古至今所有阶级在进行道德评价的时候都是高按自己的道德标准来使用这个词汇的。但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领域，道德一词的外延就大大的扩大了，凡属于有关道德的问题都可以也都应该概括在内。善的道德的行为固然是属于这个领域的问题，我的不道德的行为同样是属于这个领域的问题。正如美作为一种社会评价范畴，当然是向于褒义词的，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领域，那就还应该包括丑的问题啊。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领域，也同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领域一样， 不仅应该研究道德方面的社会评价问题，而且还要研究它的产生、存在和发生变化的客观基础与运动规律，研究它的实践意义和应用途径，研究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道德的矛盾斗争和区别与联系，把两种不同概念混同起来，这是产生认识上错误的一种重要原因。冯友兰先生也正是利用这一篇，把道德问题限制在研究什么是善的问题上，从而使人弄不清楚他的真意的。至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道德很明确，它是专指反映封建统治阶级而不反映其他任何阶级的利益的意志的道德，否则就不应该称其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了。既然如此，那么处于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敌对地位的阶级又怎样可以继承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呢？1963年至1964年，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争论，最初是由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论引起的，但他并不是主张抽象继承人类一切进步的道德遗产，而是一再强调抽象继承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为什么他要舍去人类一切进步的道德遗产，偏偏单独突出强调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呢？稍稍一想就很清楚，其实抽象继承是假，实质继承才是他的真意。以后拥护冯先生观点的人们，其中也包括我们尊敬的吴晗同志在内，更把问题推到极端，说是无产阶级若不继承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就没有自己的道德。所以当时我们从冯先生接吴晗同志的争论，根本不在于道德有没有继承性，也不在于作为文化遗产或思想资料的道德学说有没有继承关系，更不在于作为道德的范畴概念可不可以继承，在这些问题上是没有争论的。争论在于敌对阶级的阶级道德，即各自反映其敌对的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道德之间存在不存在继承关系的问题，以及作为代表和体现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这是指它的实质，而不是指它的术语。究竟是精华还是刀疤？现在有人把那次讨论说成是争论道德有无继承性，如果不是初心，就是不太好的、不太友好的偏见了。那次讨论本来纯粹是学术上的争论，吴晗同志作为一个杰出的史学家，我们是非常尊敬他的。由于他不是一个伦理学家，对某些道德领域中的问题未必很清楚，学术观点上有某些分歧都本来是无作为怪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竟也把他在这场争论中的某些观点上纲上线，稍微破坏他的这个那当然是应该在政治上平反昭雪的。但有些好心朋友却一直要搞什么学术上的平反，似乎当时在争论中和吴晗同志观点不一致的同志都犯了酌情错误，那就未免把政治上的受眼背服同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又等同起来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做，恐怕未必恰当吧。他们又问，什么叫做道德原则，什么叫做道德规范，什么叫做守则纪律？我是这样回答的，这些概念现在似乎各有各的理解，但其实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原则、规范、守则、纪律，从根本上说都是叫人遵守的一种规章准则，都是用于评价人们行为的是非善恶容乐的一种法则、标准或者典范。但是 原则是一种最基本的东西，是一定道的区别于其他道德的基本特征，而在任何场合都适用的。规范这是指在某一定场合范围内使用，而在另一定场合范围内又要由另一种规范去代替。例如爱国主义就是适用于个人啊，这个集体和国家的关系。勇敢就只适用于同出路相对待，而且爱国主义和勇敢又可以被许多种道德来找自己的规范，不一定这是某一特定道德的规范。至于守则纪律，这是可以由一定的机关团体单位制定，并且还可以施加行政的以致经济制裁，是否是介于道德和法律之间的中间环节。但是若把道德解释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那么守则纪律甚至法律也都可以说是道德规范的一种特殊表现。他们又问，有人说道德的基本原则只能一个，否则便是二元论或三元论、多元论，这话对吗？我这样回答，我只知道所谓一元论、二元论或多元论是指的这些上的关于认识的本源问题，是物质和意识谁是本源，或两者都是本源，或者还有另外的什么本源。没有听说过基本原则也会存在什么一元论、二元论的问题。我们的政治基本原则不就是四个吗？难道能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犯了四元论的错误吗？但是我并不反对人们把道德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一个。我想如果有人有那么样大的概括力，能够概括得了共产主义道德和其他道德所有的本质区别，一个当然也可以，两个、三个、四个似乎也未时不可以。他们又问，有人说道德是有层次的，这话能够成立吗？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我想是可以成立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共产主义道德是被称为最高尚的道德的，可见凡有虽然不如共产主义道德那么高尚，但也并不卑劣的道德在那。何况在同一个社会里总会有几种道德同时并存的，这就显出了层次，好的不那么好的，坏的起码这三种总是有的。就拿爱国主义来说吧，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爱国主义都是共产主义道德，有些爱国主义者并不理解共产主义，并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而共产主义的爱国主义则必须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从国际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连接在一起。可是我们对于凡是热爱祖国的人们都是应该欢迎的，共产主义的爱国主义也多半是从一般的爱国主义发展升华而来的。但是我们要反对西方行为科学把什么需要层次论引入到道德里面，说什么第一层次是生存需要，第二层次是生理需要，第三层次是享受需要，第四层次才是道德需要。这种论点的错误在于，首先他把道德只给予从单个个人的生活性的需要发展而来，并且又是从这种个人的生活性需要出发，把道德看作只有高等的人类才有的需要。大家知道在以往的社会里面，奴隶、农奴、农民、无产者忙于填饱肚皮，那么按这种需要层次论的观点，他们连第三需要及享受需要也达不到，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道德需要，因而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也不能把共产主义道德的某一规范列为最高层次， 另一规范列为最低层次，比如大公无私就是最高层次，也是最低层。像对搞财务工作的同志、司法工作的同志来说，我看就是最低层，是他们最起码的守则。否则他们的小揩油、小徇私不也就变为合伙共产主义，到这对了警官还不是最高层次。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我看打工无私也应该说是最低层次，总不能说共产党员还可以有点私吧。公私问题是只有当公私发生矛盾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问题，因此绝不可把那种在通常情况下处理个人的私事也叫做有私，那是资产阶级伦理学家们的歪曲，用来攻击共产主义道德的，我们不要上当。他们又问社会公德有没有阶级性，我这样回答，社会公德是人类社会文明长期积累下来的人们简单的共同生活准则，它不是哪一个阶级的阶级道德，这一点应当首先肯定。然后我们又要指出，既然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如何对待社会公德，他们的目的、动机、方法等等方面，就不可避免地会达成一定的阶级落应，因而也就具有各自不同的阶级性。比如我们讲吴江四美，是为了维护我们的社会主义秩序，为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给社会生活建设得更美好。但也可能有些人并不是从这样高的角度来理解的，在内容上、在方法上、在最后目的上，就可能打上他们自己的印记。第三类问题是关于所谓信仰为己。有同志问，现在不少青年人对共产主义道德缺少兴趣，怕听到共产主义这个词，有人说这是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已经发生了所谓信仰危机，这个问题应该怎样回答呢？我就回答了，作为一种现象，我们承认这是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不承认现在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存在什么信仰危机。为什么作为一种现象我们得承认这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呢？因为在失联动乱中，林表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大事人情，可他们又是假对着党的名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名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名义干出来，因而也就不能不是我们的党、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和威望受到了损害。年龄大点的同志人们还有新旧社会对立的亲身经历，有在正确路线领导下或者错误路线领导下对立的亲身经历，而年轻的人们就缺少这两种